中国八大师先天修行此地扩充，再次我们将菩提道次第实修教子颂讲到将是浅道、假实道、中实道。假实道在记者里边就是下次自卫救弱，要求人性的安乐，这是假实道。那么在这个道学论里边，是一直若一直方便位于生死落，祈求自利益自卑为下师，以各式各样的方便在生死里边求落，生死的有落之落，只有求自利的这是下师。那么中师呢，就是离苦了，三界都是苦，所以说中师为离苦，中师道就是要离一切苦，不管是这个三恶道之苦，包括是三界的所有的人间也有苦，何况坏苦、行苦尤其是行苦。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师道。在道学论里边，就是悲戚之有弱，要悲戚就要甩掉那些有漏的三界有漏的弱，遮恶业为性，要为救自尽，说明中师父遮止一切恶业所以中师道不再造业了，造了业之后留尊轮回三游，那么他出三游呢，就要遮止恶业，他求自利，他求自尽，自己求涅槃，这样子的人呢是中师道。中师道就是解脱三界坚于愿力解脱安乐用，这个愿力的安乐我们上一次讲过了，三界里边的乐，人间之乐，竟不过是一颗大的脓疮塞的水，暂时的卸下苦，这就是我们所贪求的人间安乐。那么你要彻底求安乐呢，要把这个疮治好，那不仅仅于沙的水的问题，要把根本那个疮把它除掉。所以说呢，我们求中师道解脱，就是解脱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常乐我净的那些颠倒的相离开了世间的常乐我净，那就得到的就是不障空空浮我了，这是解脱这个世间的那么这样子解脱的世间的常乐我净，得到不障空空浮我之后，那么这个得到的我们所证到的那是真的常乐我净，这个常乐我净呢，是解脱了我们世间的颠倒的常乐我净才得到的，并不是另外另一个常乐我净那么这个什么叫常呢？离开了无常，世界是无常的，世界的无常离掉了，那就是反过来就是常了。世界是苦的，离开了世界是苦，那就是乐了。世界是无我的，那就是有我了。世界是不净的，那就是反过来就是净了。这个常乐我净就是相对而说的，离开了世界的无常空空浮我，那么就是相对的，就是这道常乐我净，并不是有一个真的常乐我净。如果你要追求真的一个另外一个常乐我净的话，那成外道去了那就不是我们的佛教了。外道你是追求一个人我它是常的这个我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相机的之类的东西它是常乐我净这么个东西。我们佛教里边这个常乐我净就是相对而言，离开了世间的无常空空无我，那么当作相对的就是常乐我净了。那么要得到这个解脱的这是中师道。下边我们就说要上师道。若我人若生死过如是，一切父母众生眼尿也如之，皆以解脱自己代表合法及菩提生性求加持。上师道在这个居舍里边它是两句话，上师很请求自苦他安乐，这个世界的人是不可理解的，上师道上师他一千多万尽情地求什么？求自己受苦，求人家的安乐。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说就是要求自己安乐嘛要甚至还要身正理气，那么你说是自己甘心受苦为人家的安乐，这样的人世间一般说是找不到，找不到找得到，佛教里边的菩萨就是这样的人这个菩萨包括是真的空心的大菩萨，也包括财法菩提心的心初法义菩萨，都是趋向这个道路。当然这程度也深浅真正的大菩萨等地以上的彻底的行菩萨道， 彻底的伏魔，就不管自己的苦恼，求人家的安乐。在初发心的菩萨呢，他也能够自己受一些苦，为人家的安乐，也克制自己。那么这是程度的深浅，原则性是一样的啊，都是菩提心。那么在这个道学论里边呢，他是这么说的：又大生自生苦，要又正尽处，他一切苦则是为是生死苦。他自己感到自己身上有苦啊，那么推想整个的友情他身上都有苦，那么自己的苦自身不愿意受，一般有一切友情他们都有苦，哪个愿意受呢？因为一切友情都是顾起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父母的离苦，情愿自己受苦，这样的人就是菩萨道上师，这是最殊胜的人，叫圣师父，人里边是属最高等的。那么这里下边呢，如果生死人都生死过，自己在生死流转受苦，是这样子自己知道，知道以后啊，就是中师道、下师道里边，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知道生死的苦。那么反过来看，一切过去做过我们父母的众生，他们同样在生死的大海之中受苦，那么自己苦固然是很厉害，那么父母的苦也更厉害，父母的受苦自己心不忍，那么就要想办法把他们的苦要除掉，建议解脱出去在丹佛湖发起菩提身心求加持，见到父母有尽都来受这个苦，那么这个苦哪个去救呢？除了我还有哪个呢？把这个责任担到自己身上来，这样子的人呢就要发菩提心了。我们修五字真言，自磨念、自心悲心，最后的增长心，增长心就是把这个责任带到自己头上来了啊。如果你这个看到父母自磨念恩报恩，也知道也有自心悲心，但是不是我的事，做一件也可以，不做也可以，那个没有责任心就不行啊。增长心就是说这个责任就是我来担的，其他的人就哪个去担呢？大家都在受苦，自己能够知道佛道了，自然要吃苦，那么这个父母吃苦的责任一定要我自己担起来，除了我之外你推给哪个去呢？自己的父母不能把责任推给人家，所以说呢要把这个解脱一切有定的出去武器里边都解脱出来，这个担子自己就担起来，接着就是佛的担子了。佛的乌鲁都在三宝三菩提了，这个佛的这个发的愿自己也发起来啊，佛的担家业自己承担起来，这样的人呢发菩提心啊，那就是发起菩提心的才行，要发起菩提这个最殊胜的心，这个很难呢。我们说海空上师在西藏学法的时候，在康沙人母亲传发给他，尤其藏族的同学也很不理解，但是这个海空上师来了之后，他来了这个西藏只有这么几年啊，他们从小喇嘛从小出家，他藏语也不是这个很精通啊，他这么甚至于怀疑这个康沙的母亲讲的话他是不是能够全部通达啊，结果呢康沙的母亲就是这么说，我讲的话他都能够领会，这个他呢他是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所以要传发给他。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呢，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很少的，西藏的弟子那么多，要传给海空上师，他的理由就是真正发菩提心的人，那就是说藏族里边发菩提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也不多，所以说要传发给他。当然呢，一方面也是为了照顾汉地的佛弟子了，时常把这个藏传的佛法能够流传到东土来，这是一个大愿的啊，也是个康沙罗摩的悲心。同时呢，客观上也是存在的，真正能发菩提心的人很少的啊。海空上师能发起来，那就是该传发。所以这个菩提心真的要生起来呢，很不容易。这个殊胜的心要它生起来，要求上师三宝加持了。自己是力量不够，就要求加持。今未发心不受菩萨戒，我若不修也难成菩提。论者关于佛子三句皆知道精进受修就加持，但是你心发起之后该怎么做呢？具体做法都在菩萨戒里边， 那么你但是一个空洞的心，行动上没有表现的，那还是空的。那你发了心之后，必定要受菩萨戒。这个是菩提愿给菩萨行，不能出戒。发菩提心是菩提愿心啊，那么行受菩萨戒是菩提行心，一个是实行的，一个是发愿的啊。那么一个愿跟行是要一致，那所以说发了心之后，必定要受菩萨戒。如果你不受菩萨戒的话，该怎么做？你心倒是好心，该怎么做你不知道。这个菩萨戒都是佛菩萨啊，他们是经过他们自己的智慧观察下来，在某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做，某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做，这是顺着菩提心的。如果凭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的反复，有的时候做了会做错啊，一是好心做坏事，这个很多的。所以说受了菩萨戒之后呢，一定要受菩萨戒，把自己的行动拿到正规，这才是要菩提行心，要受菩萨戒。那么受了菩萨戒之后，如果你说戒是受了，到底戒强是什么，什么叫持，什么是犯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甚至也不想做，那么我受不修，菩萨戒是受了之后不去修啊，不照他去做，也难成菩提。那个你要成佛也不可能啊。成佛的因是菩提心，菩提心这个愿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菩萨戒。菩萨戒不能是受了之后就算了，摆在那边。要受了之后，就是要实际上发挥作用出来的啊。所以说，但是受了之后不修的话呢，要成佛也不可能的啊。既然知道你能够观察之后，那么佛制的三觉戒，菩萨戒里边有三位，一个是比丘的戒，一个是摄散法戒，一个是饶益有情戒，这三句戒都要受，缺一个就不行了，缺一个支分，成佛就得少一个支分，要具足的受，成佛就圆满啊。所以说，要这个道理能够善巧的观察之后，佛知就是菩萨了，菩萨的三句戒全部要受起来，其他精进受下求加持，不但要受，而其他精进的去受。去受学，所以要去做啊。那么这就是说菩萨道要做出来，这样子成佛才是有因缘，成佛的果就是这些因缘成功的。像在这里呢，我们说菩提心、菩提心、正智、正见啊，正见就是我们本质菩萨只是重大开始重大时的三个要点，道是三要，就是做这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主要的重心核心思想就在这里，这个文字菩萨亲自开始重大时刻啊。那么这个你这个三个东西呢全了，一个是彻底心，不要贪着三界，一定要求彻底，三界是苦啊，苦杂不能久待。一个是菩提心，你自己要离苦，但是一切无目的苦你不能不管，为了要是父母离苦呢，自己情愿受苦，地藏菩萨地狱未空，他就不离开地狱，这样子的菩提心啊要升起来。然后呢，心要是升起了，你要了生死，度众生成菩提，用什么方法呢？正见，中空性见，没有空性的见，你再什么法心，心再这么好，处理的方法没有，了生死度了。生死流转哪个在流转？这个流转的是菩提假如空，那就是生死就没有。那么这个生死没有，五蕴也是没有，真空法空，那才是能够达到成佛度众生的目的。所以这个正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边，广讲正见的就在后头毗婆舍那这一章。这一章是最难学啊！大家看过《法身法身论》文集的就知道，法宝山里边他们法身法师在里边学广论，他们里边就流传一句话：宁肯背石头，不想学指观。指观章难学，背石头是很吃力，但是比起学指观章来，还是松得脱，情愿背石头啊！这个学指观吃不消啊，比石头还重。那么这个就是表示这个。要的正见呢，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绝对不是眼睛闭着腿伸起来，这样子坐在那里正见就出来了，没那么容易的事情。 境界要经过学的啊，经过不断的思维观察文字修，然后能够接触到真正的中观见。真正中观见我们上一次提过了，不是一下能得到的，最早的办法就是最少四个层次，先要知一切有有不原始的懂了之后，再能够慢慢知道是性空。有不学了之后学心不，心不的空把有不的边三思的去了两次，这些是有未来跟过去是空，那么一切法里边就是现在法里边也接触了很多，不为法也是空啊，那么这个里边就空了很多，空了很多之后还不够，再进一层宇宙的空，就是伪宙的空，一切法外境都是空，只有自心啊，全部都说完了，这里又加一个原真实性，然后这个也不信，也就有个东西不彻底，最后你达到中观的自性空，一切法自性都是空，伪宙是他空，伪宙中观是自空，他空就是说物质里边没有东西叫空，但是物质还有，外境是没有，内心还有，但是呢中观的空自性空，这个物质本身就空，那就是彻底的空，所以说我们要从他空进入自空，那就是慢慢的进入为中观的空，但是你中观的空你不经过前面的层次，这是学大学你不经过小学中学你就学不进去的啊，你得不到大学的成绩的，一定要从这个次第，学佛不能脱离次第啊，学中观要有一个次第。下面呢是止观，经济道尽动摇能作智，见正义入力气请思。我们说前面的三十道中士下士中士上士修啊，所以方法有了，法心也有了，眼睛也有了，但是你要做力，没有定这个力量是不够的。海空上是定量到这个比喻，没有修定的要去散的智慧，等于是一个陶器或者是瓷器的泥土胚子，没有经过窑烧过的，这个胚子看起来跟这个陶器瓷器一模一样，但是不经考验，你水一冲就散垮掉了，沉不起的啊，一定要经过窑的烧，那才是什么水进去，哪怕你是冷水开水，那是多水什么水焦香水都沉得起。那么这样子的能力哪里来呢？窑里烧过了的呀。那么我们修行力量从何来？尽管你知道的很多，没有奢摩陀境界力量，就是没有起不了作用的。我们的太阳的光线照在身上固然暖和，但是你要燃起一个火柴是燃不起的。如果你把焦距镜把这太阳的光接近了一点的话，火柴就差别就了，燃起来了，这个力量就大了。心也是这样子，把心集中在一个点之上，心有净性，然后这个力量就产生了啊。所以说前面讲的三十道尽管是好好的功能力量，没有经过止观的话产生不出来，所以说呢三十道学好之后呢，一定要经过止观的烧炼啊，这是窑火烧一样的。那么这是讲止观，那就是广论的最后两章了，奢摩陀的毗婆舍的这两最难学的两章。心气道尽动摇能作智，当你心趋着道尽颠倒的尽，我们的心一天到晚想的这个妄想都是想那些颠倒的事情，就要把它拉回来，不要给它动摇，能够做到的这就是智。那就是说心把它从那些希望的心盼愿的心把它拉回来，停在一个点子上，我们要修定了一个发点上点，能够不动摇的，这是执奢摩陀啊。这个奢摩陀的在这个法相名字里边呢，就是心一静性，心专注在一个境上，不动想西想，不动摇，就是定在那个地方，这个力量就大了啊。就是这样子把心里的集中在一个点上，这就是奢摩陀。现在正力努力去请示，那么定在一个顶子上是不是就算了呢？这个顶子上就是把力量集中起来的，是用它的力量，并不是说定在那里就算了。定在那里算了的话，那么没有智慧，那么这样子的修定呢，就久而久之 慈悲就比较水退。我们这个菩提道次第讲的很多，得到很深的值。如果你不修观的话，将来感觉固然定是修到了，这个奢摩陀是修到了，但是呢后果呢，因为你这个智慧不去用它呢，与之增长，将来很可能误导出生道。出生道就是与之所感觉了，那你修定的最后的目的要成佛的结果，你走了出生道就行了，不舍得去反了。所以说呢，修持固然是重要，只要用它的力量，并不是值得到之后把力量停在那里不动了，这个是错的。那就是要还要去观，先于正义努力去请示正义佛的道理啊，佛说的道理。这个简单的说，自性共性，所发下面的说，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一切法的各式各样的性，自性尽所有性，一切法共同的通性，自性空，这个道理都要去觉知了解，努力的去观察啊，这是观。就是说四摄地的尽所有性跟真身体地的如所有性都要观察，就在观里面观。什么样子观？根据我的三法印，我的十相印，我的根据印的三支力量，不是乱观啊。所以说以正理呢，要如理的请示，不是我们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如理的和法印的和三支印命力量的这样子的请示，这样子觉得的话能证空性，能了生死。所以说这个呢是只观两个东西呢，一切佛教的力量产生都要通过止观，没有止观就是一个成立观，看看样子的，这用是起不了的。真正要把它使用，那一定要通过止观。所以说我们的止观是必修之道。得到止观之后，一切功德作用不能起来。那么止观呢，是开始是修止了，再修观了，最后达到神作的阶段呢，用法止观上引道，止观上印。就是止观两个连起来了，在初下功夫的时候，先把心集中起来，集中起来的时候，你观的力量就很微弱，观不起。当你用心去观的时候，心就不集中了，啊，有点散掉了。那么到最后呢，慢慢的观一下止，有观无想的配合，所以到最后达到止观上应的时候，起观的时候止也镇静，啊，这个两个连在起来了，这个叫止观上应。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止观就成就了啊。如果没有达到上应的时候呢，止观还在锻炼的阶段，没有成就，真正成熟了，止观上应。由这样子去止去观，慢慢的引发到止观上应的这个禅定起来之后呢，这个真正作用才起来啊。所以说这个止观上应道理是我们的要目的，这就像说身体九下时，这个止观上瘾的话，希望呢很快的升起来，很快的相作的不断，不是升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很多人跟我这么说啊，海光大师也有很多人告诉他说，他说他修行开始境界很好，怎么好，那心情下去，怎么好的样子，但是这么昙花一现，这么现之后，以后再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不相修了，甚至升起过了，不相修，不相修呢，这个也。什么原因呢？这是过去的善根，我的三宝的加持，是你起信心及精进心，给你看一看，给你个奔土，并不是说你正道了。正道的话，你要见就见，不见就不见。你现在偶尔见一下，那还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还得要努力啊！不要以为这个以后不见这个灰心了，不是灰心了。你如果是灰心的话，那三宝本身白白就辛苦了。他给你看一看，就叫你起个信心、精进心。这样的一个奔土，有这么好的境界的前途，你现在这灰心的一味子升不起来就算了，那你不是辜负了三宝本身的一口口苦心了嘛？啊，所以这个不能自己要了解呢，这是加持来的，不是你修得来的，当然是不会每一次都现的了。给你看一看是你的福气了，过去善根才看到，一般人还看不到。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直观上应道是很重要了，要说的像是升起，不断的升起，不是一起升起，连续升起，就是就修行成就了，要起就起，要停就停，这个就加持。 这个力量自己是反复是更困难的，那么一定要求上师三宝本身的加持才能达到。整个这一篇文呢都是求加持文，一方面是实修，把整个菩提道自己的要点就实修起来，另一方面呢自己力量不够的话，就三宝加持能够做到。到此为止啊，这是显教的修法完整的一套完了。如果你不修密法呢，到此为止了啊，整个菩提道就。如果你要修密法的话，下边是密乘道。密乘道是不是离开菩提道呢？并不离开。密乘道是菩提道中的一个特殊的快速的方法啊。我们说面有快手面，一般的面要锅里下的，啊要把料要煮好的吃的，快手面叫开水一泡。料了面前不来了，但是这个快手面并不好了，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了。但是就是说这个密乘道呢跟显教并不是两码事，就是吃得快吃得舒心，它的结构不一样，它的材料还是那么多啊、但是呢结构不一样，它能够达到特殊的快速。就是下边呢，如果你下这个下中之道修过之后，你菩提心升起，自然的升起了，想很快的自己要度众生，那你必须要自己很快的成佛，那么在这个要求之下可以进入密乘道，这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很快的成佛。所以说呢，我们说有的人就是经常要问呢，观紧能不能观，你如果菩提心升起了，菩萨接受了，你要赶快成佛度众生，赶快观紧。如果你菩提心还没升，你也不想度众生，就是想自己离苦，那么你好好的把菩提心修起来再观顶。你如果先观了顶呢，你菩提心没升起，很容易翻三昧界，翻了三昧界叫金刚地狱，不是好玩的。功能道说密集成就一，共同道就是显那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显教也在修，密教也在修，显密共同的这个道，这个道修成熟了，那就是十二三这个显的这个善是下士、中士、上士道修成功了，那么你个密契也成功了，你要修密法的根基成就了。那从这里说呢，密法的根基就是要下中士道都修过才行。那么密契也不很容易的，不是说哦你是修你的根基啊，我们这不是修你的根基，你的根基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下中士道修好之后就是密契，如果你没有修下中士道的，你就不是密契啊，这个很简单。有的人还要东问西问，也不要问，你问自己好了，你下中士道修了没有，修好了的就是密契，没有修好的不是密契啊。当然了，前辈子修好的这一辈子自己不知道，那个是密契也有，但是总的来说都是把下中士道修成熟了的，那就是密契。那么你这个功能道成就之后呢，你密契就成就了，就可以修密法了。这个密法是什么呢？一切乘中最深的金刚乘，金刚乘就是密乘了，在一切佛的乘里边最殊胜的就是金刚乘。这不是密法的修密法的自己抬高自己啊，我们经常看到的念佛的就是这个念佛法门是最高第一，那么修这个天台的也是天高台的那个教官呢是最高，那么修其他地方又是他是最高，那么你们修密法门要自己最高啊，这不是那回事。如果你把密法了解一下，那你知道密法要包括一些显教，它还要比显教还多，那么不是超过显教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显教有的你没有，那么你可以比较量一下到底哪个深。现在显教有的优点你都有，你密法有的优点显教没有，那么一切乘中最深金刚乘，这个话真的不虚啊，不是吹牛。那么呢可以进入金刚乘，看人是否进入正修行。看人是否有看人受持这个密法的深细是广深，这个密法是很深很细致的啊。那么能够接受这些法的人叫看人是否进入这个本身的根基跟这个密法要相合，那个相契，要正修行，要按照次第不断的修，那么这样子呢决定稳说入道九价值。一价值自己看人发给气有气候，又是按照次第 正规的修的话呢，必定稳妥得到，要求是必定的，没有毫无怀疑。又稳又快进入菩提道，没成道，成菩提道，这个自己力量不够就加持。十二种实际成就器，先说清明是你三么样。那么这个密城里边的一些具体东西呢，就是说要成就密宗的两个实际，就是成就了。要成就这个两个实际，一般说的深远实际的成就了，密法里边讲深远实际了。深远实际成就就是佛的三身成就了。要有求这个成就呢，它的根能成就的体，就是它的基础在哪里呢？就是戒了，清净三么样。要先说清净实际三么样，就是要发这个清净的三么样的誓愿。三么样戒就是世界了，就是世界法师要深受这些事情，三么样戒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观顶，很多人以为观顶就是加持得福气，观顶就是发誓愿，自己要法师要受这些三么样戒。所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自己没有看准的，受不了戒的，哎，观顶观顶，大家观观这个，那这个那这个三昧戒你就到了，你受了，你不受要小金刚力的。但是既然观顶呢，要情况要差一点，正规的观顶就是要进入密法，就是要修特殊的密法呢，要受三昧戒。这个三昧戒呢，在海公上是经常打这个比喻，就是有些比较重要的车间，一些操作法，这个操作法一不正式的话，这个车间会爆炸。你人就会假设的，那就是说你要修这个密法的话，一定要遵守这三昧戒，遵守三昧戒那是特殊的车间操作法，照他做没有是安全，要产品极好的精密的产品会出来。如果你要想造精密产品，自己这个操作法也不知道乱干，那么结果产品没有，你还爆炸，把你炸掉了。所以说密法是过程的快，过程的速，但是你快速呢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要避免这些危险呢，就是要实地三昧样好好的证修。那就是说你空中造飞机呢，你这个说空中飞行员这些知识你都要得很熟悉，什么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大雷雨了之后又怎么办，起大雾的时候又怎么办啊？机器哪个零件有故障的时候又怎么办，怎么排除，都懂了之后那就没有事。如果你不懂的话，那就空中掉下来本身水多，那是没有二话的。所以这个快是快呢，三昧也很重要。结果三昧也就不正受不修的话，那你究竟达不到目的，还是把自己的这个是要损毁的。像我们你家里边经常打这个比喻，一个竹筒子里边一条蛇，你这个蛇要么往上要么往下，没有地和一个道路，旁边是跑不出来的，一个竹筒子把你关在里边，这个细细的一个竹筒子，正要往前往上，要么往后走下去，那就是要么成就，要么下地狱，金刚地狱，就是这样的逼到你成就的啊！你不想成就的话，你就下金刚地狱去。佛前宽心，决定佛的意。那这里要说一下，三昧戒就是包括我们现教的三句境界都在里边。三昧戒并不是离开我们的北下周天菩萨戒，另外还有一个三昧戒，就是菩萨戒、北下周戒都在三昧戒里边，还有一些特殊的规矩。这个总结叫三昧戒。所以说你有的人以为受了三昧戒就可以不要菩萨戒，更不要比丘戒，那完全错的。如果菩萨戒比丘戒犯了的话，根本就是犯了三昧戒了啊！三昧戒犯了的话，那就下金刚地狱去的。所以说呢，这个三昧戒呢，就是把所有的戒都要受的啊，并不是说有了密城戒就可以把前面的显教的戒就不要了啊，不是那回事。五财况心决定佛的意，教育生命受福求加持。那么这个三昧戒呢，我们要依福参快的心，并不是为了自己抬高自己啊，我要做个密城观个顶就很光荣的，大家的观顶做个修密法我没有修好像是很丢脸。参快心就是要冲自己要出好汗，或者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观了顶之后可以达到什么的名声誉扬，人家会供养我等等，这个是参快心。我们这个要求三昧戒要不要这些参观心，只是纯粹的要赶快成佛，都是众生的心。所以说呢，要付参观的心决定的得到这个三昧之后呢，正生命受福求加持，要受福这个三昧戒比爱护自己的生命还要厉害。生命死掉之后再来 还可以再修行，这么一个菩萨之后进到地狱很难出头啊，那是危害性比这个牺牲生命还大得多。所以说呢，要顺应生命的去守护。我上一次我们开头的时候给大家提了一下西藏的佛教，前弘期莲花生大师、净明论师、莲花阶大师他们弘扬的这个密法很深，再次经过朗达茂的密法啊，那叫做水臭了。水臭之后呢，那叫是有很多不如法的事情出现了。在中大师的时候呢，当然了，已经阿底峡圣者来了，新别起了啊，新教来了，但是新教时间久了还是流弊又出来了。因为很多的人就是修这个密法超越啊，不修显教，直接进个密法。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有危险性啊。中大师就是要修的话呢，必定要经过显教的三世道，然后才能修密法啊，否则呢这个刺激就不完全啊。之后弥补心要之地，那么这样一个修了之后呢，弥补的心要的最重要的两个刺激，身体刺激、眼睛刺激，但是进要观有静情，这个里边的重要之边啊，它也观心眼刺激都是修观的方法的。那么观醒的时候一定要精进，身体许家事事不同摇，身体许家这个书生的这个语家就相应了，就是修这个法了，每天一天四周不动摇，什么情况之下都不改变，这样才有成就的希望。如果你今天忙了一周，明天闲了三周，后天要出门了一周也不做，那你永远不会成就。在什么情况之下四时瑜伽不动摇？这个四时瑜伽呢，开始是念诵了，念诵的时候根据敏捷稳身，然后请摩罗观慢慢地把敏捷稳身舍掉，最后呢离稳之修观，这个就是稳之修的阶段。在稳的时候就是不能脱离敏捷稳身的，吃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有敏捷稳身，有的时候离开敏捷稳身，到修的阶段全部脱离敏捷稳身。这个我们没有经验就是不知道，有经验的就知道这个禅宗里说不离稳字，我们选择哪里是专门一个稳字的呢？稳字修的阶段真的到修的阶段也是脱离稳字的，你不脱离稳字的话永远扒在稳字上，那就是一份简历的事情，不是真修。所以说这个佛教的道理，关于禅也好教也好，到一个高点的时候都是一致的啊，显也好灭也好，最后的都是一个果，都要经过这一期。生命瑜伽事事不动摇啊，这个我们要提一下的就是赵修师净空上师，他以前在受冤狱的时候，在济南桥曾经有一次还急性盲肠炎啊，那么冤狱里的医生是很差，已经盲肠炎发展到腹膜炎了，他还不知道，最后呢送到外边医院去呢，一开始检查腹膜炎，赶快要动手术啊，那个是单过来的用意啊，这个兼任这个医生不行了，单过来时间了，那么要动手术，那是很大手术了。但是病患上是就告诉我们，他在动手的那天四周的大位的没有断，还是完成的，这个是生于瑜伽事事不动摇啊。所以说他有这样大的成就呢，从他的精进用功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那么所以说呢，成就的人少，也就是精进行事的人少啊。如果大家都能精进行事呢，那就成就就会多起来了。生于瑜伽事事不动摇，正日数施教修行求加持。那么这样子的瑜伽事事瑜伽不动摇的话，该怎么修呢？修的时候要进入实教，要根据师所教的修，不要乱修，不要自己想一套来修啊。这个要求呢就是海光上师说的蛮严格的，自己凭空东看书西看书，其公司也参考一点，哪个高一点来修绝对不行，要进入实教。进入实教，我这个是哪个是都能来挑一个行不行？不行，就是修这个法，这个法哪个是教你的就找这个实教，其他的师指于另外一码事，不能掺在一起。没办法，他的这个喇叭上是学法，其他的师教他没有用，不会成就。 一定要在他本人要求之下才成就。这个并不是这个什么搞把主义的或者是专利的或者是什么的啊，这个是因为意识的关系。你既然意识它的话，你相信而立的当然不会成就。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不思而修更糟糕。没有思，眼前地下来让自己搞一套，那是盲目就修了，那是盲修瞎练的，那是越的山来的就是最大的可能。我们就要提那个人啊，这个人因为我印象很深的、啊，他神非常是端正，也聪明，就是盲修瞎练，跑到去做禅，禅他自己一个人修，要么有个方法。我们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我碰到的不少，出家了没有多少时间，就像闭关做茅棚。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呢？我们在净持那个海光上净持道场，做茅棚的人要什么资格？金刚院的老上座还要学法学的好的，经过上师批准的才能做茅棚。如果你是才出家的，学戒堂五年，什么都不要搞，学戒啊。经过学戒堂之后，假心堂，那么要开始修那个大威德圣严次第要教起来了。那么金刚院升上去呢，是专修圣严次第的那个，要修的好的才能够。批准做茅棚，那么你现在是什么资格？就是你要闭关做茅棚。那么就像那一位，他就是他很用功啊，他是他跟我说，他说他不倒单，每天一顿进这个禅堂里就是做，他做了一段时间，就是头上有东西进去，他很明确知道进去之后，他是他三次进神心病院，到那个时候他到四川来。而且他还没好，没有根治，还没除掉。他时常来是求什么一个气功师免薪的给他治病的。后来我赶快叫他介绍，我说你到上师那里去吧啊，去问问他。教了之后，这个我不适合我的，我要修；那个我认为不对头，把它剪掉，自己来改变，那个不行的啊。一么就是一，二就是教你怎么修就怎么修，老老实实。这个。结果你如果搞出一个电线的话，不但是机器不对不运转，可能会爆炸。不要自作聪明，随便乱改，这是一个政治思想的重点。不要看看书的东抽西抽的了，自己是做主张啊，把学的发传下来的，自己这里改一点，那里添一点，自己做增减不行。那么不可以凭他师修，你想我也不精，不照自己的，那么另外一个师傅教我的方法。我找他的修啊，不弄来行不行？不行，我就是这个方法，我不找这个师傅修，我相信哪个师傅，我找他的修也不行。他的哪个师傅教你的法，找他修对的。这个师傅教你的法，这就找这个师傅的法修，不能以其他的方法修。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不能自己盲目的无私乱修啊。这个正入私教，正入私教就是包含这几层意义。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否则的话受害者自己。那么这里呢，我们说呢，密契成就这个重要的关键，什么样子叫密契成就？最起码的啊，要把三十道修好，把尼姑的道理弄清楚，深广的般若，深般若广般若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能够知道菩提心发起来，菩萨戒受起来啊，这样子的人才能叫密契成就。那么很多人呢，我们现在也现实看到的，他自己密契成不成就不管，就是拼命的追求深远次第，这样去追求之后呢，修也修不起，但是要希望即生成佛。那么这样的人呢，是狂妄呢。你要修深远次第嘛，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个气，吃了气呢，才能成那个东西呢。我们这个经常举这个比喻呢，狮子的肉一定要留的气能成，加之其他的瓦器的。成狮子肉的要爆炸的，那么你要成这个灭法的，你最近要有灭气。你如果不是灭气的话呢，不但不成就，还得爆炸，把你自己毁灭了。所以说呢，不要急于求高的法，你好自己要审核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什么气。你如果灭气没有成就，加上你菩提心还没有发，你个气还差得远啊！你只有修下边的法，不能太高的法。太高的话对你不适合，是大学的课程，你小学生你去研究的话，你只是不但是懂不了， 会把你搞成神经衰弱，乃至还非病死掉。你是不能硬干的了啊！所以说呢，最近要有那个次第来用，这个菩提道次第也是重要，也在这里。那么这里呢，神秘成道，到此为止啊。下面是总结回向：若知了道，一知三知四，如理修行，善有能长一。这样子的速成的道啊，包括前面的三十道，包括后面的秘成道，要一知哪个修呢？一知三知是修，如理修行，一知三知四之后，还要如理的修行，如教的修行，善有能长一，还要一知善有，互相的依靠。善知识善有是不能离开的啊，我们就是上一次讲的啊，这个在不在这里讲，在讲接的时候讲，因为很好的人他没有善知识善有就堕落的不堪。我们以前在这里有一位单说的，有高有大，位移很好，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什么吃破都是自觉的出气，一汗就去，而且做得很好啊，到应该这个都很表扬他。但是有一个写信，这里就离开了，离开了到其他地方去。最近他们说回来一次，我没看到。回来是说的头发长的比女人还长，拿了个相应的符，那个我们这个救他师把他赶出去了，不准他进门。结果问他什么人，就是哪个人啊？这个就堕落到这样子，就是没有三正三右了，没有长一了。不长一的话，就违心性质那么大，他还莫名其妙，他认为自己还对的。一切内外魔障众多类，这个消灭清净九价值。那么修行里边有内魔外魔，总的来说烦恼是内魔，邪魔这个死魔五蕴魔啊，这些是邪魔是外魔啊。那么最早的魔呢是内魔的烦恼，我这大魔没有内魔的话，外魔就起不了作用啊。外缘呢经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这个我们说在这个辩证法里也有这个道理，也能够知道。你如果一切天外物呢，你没有内幕的话，什么重要起不了。所以能够扰害你的，只要你还是的内幕没有消灭。这个内幕在里边就是一切外幕的根源。没有内幕，外幕也不会来，来了也起不了作用，不会害到你。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有的人经常是想到降魔，降魔好像长这个他看到那个大魔的那个样子很凶，他要装个凶的样子。哪个人对他对不起，他都是我降魔的，把你打呼打呼打吵，眼睛睁起来，让你还得出降魔降自己的内魔啊！内魔降住了之后，外魔就不来了，也来了不起作用了，用不着降了。你是降外内魔不降，降外魔的话，越降魔越大。你我这大魔，我这越来越高的话，那你个魔越降越大了啊！那就是搞错了，一切内外魔障众多。内外幕也好，外幕也好，重担的那些障，你障了，这些希望能够马上就消灭，随即消灭。这个消灭清净，消灭之后不是消灭一点点，彻底的消灭，清清净净的，什么都消完，这个很不好做了，更是难了。求加持，那要求三十三宝本尊的加持，反正一切在末法自己的修行离不开上加持。就是在正法时期也要加持，因为众生他的反复力量毕竟是不够的啊，要求三宝的加持。这善犯善恩师用不利，知法自在受勇气具备，遇到一切功德圆满一至金刚为微妙问所等。那么这归根结底呢，这是从三世前道，就是道点基础，到下世道、中世道、上世道乃至密乘道，这些功德一些善法依靠哪个升起？依靠这种万善的恩师，大法恩师啊。那么这个这样子的恩师呢，我们永远发愿不要离开。这个呢，我们说在密宗里边，金刚上师是最重要的成就的一个根本啊，一定不能离开。我们讲这个经啊，并不是说自己就是恩这个样子，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呢，你们有这个。而且碰到这些事的，就要好好的如法一致，永远不要离开啊！这是一切成就都在他身上得到。米勒尔巴的传记，一般人也是看得好看，当小说看。但是你把他体会里边很多的道很理都在里边。你要离开恩师的话，你不会成就的了。米勒尔巴有九发教了很多，每次都比打一针气出来的， 没有办法的，想找另外找门路去找其他的人，假如找到了也是大成就的大的，但是你找到的时候不会成就的，你是他下面的，你找其他人没有用的了。所以说呢，那个诸佛菩萨恩师，这是真正的我们一切善法最根本的恩师啊，这是永远不要离开。知法自在，身受持地位。那么我们修行的时候，要有一切的质量的啊，一些法上的质量、财上的质量，希望都能够全备，不要缺乏。很多人到西藏去学法，退回来了，为什么？钱没有了。西藏是学法要自己花很多钱的，不像我们这里给你们，我们给了钱，人家还嫌少。你到西藏去，不给你钱，还要你供养，供养的少还不参与法，那么你这个真正的法就是这样才得得到，太便宜了。那个旧社的就有了，你前面的走，人家拿着法跟着你后头跑路，好像是硬是那个推销要买给你一样，那个这个不成就的。你要去发要求，不惜生命求得的法，那一修就成就。所以这个你对法的重视不重视，那是成就的一个关键问题。你对法无所谓啊，这个对事业无所谓，你这样子的话呢，当然成就是谈不上了。那么我们要修行呢，就是要把这些资财、法上的、财上的都不能少啊，希望这些修行的质量都能够全备。那么这样子慢慢上去呢，十地啊，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不是正念都理的啊，初地什么功德，二地什么功德，道、资粮道、造行道、见道、修道、福气道，每一个道有它的功德啊，这些功德，一切功德都要圆满。这个圆满不是一下圆满的，就立起来了，慢慢走，从下边的到上边的，到低的到高的，到小的到大的，慢慢就立起来到圆满的时候呢，十金刚位问您问所等，十金刚位就成佛的位了啊，在密法里边呢叫十金刚位，位呢问所等，就希望赶快又稳的又快的成佛，那就是什么呢？这样子做到可以度众生了。如果你不成佛的话，众生就度不了。一生我成了八地菩萨。要真正度八地菩萨能干的那些能度的众生能度，还有一些你就度不了的，一定要到成了佛之后，一切众生都能度，那才圆满无缺。我们发的菩提心，一切众生都要度，一个也不留，那么你不成佛呢是满不了这个愿的。要满这个菩提愿呢，必须要成菩提的果，这是因果相称的。到此为止呢，就是整个菩提道次第的要都已经讲完了啊。我们讲下去呢，就可以对照前面的呢，讲下士道的时候，重点就在这个颂词里，这个颂里边。颂词道的时候，重点也在色的里边。这个颂词干什么的呢？就是修的啊。你在修的时候，不可能把一本书背下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广论，你修的时候把它放在那手里，边看边修，那你修不来的。修的时候要把要点抓住，那么就抓这个颂的要点。边观边修，修的时候并不是死在文字下的，你把广论什么都看过了，甚至于五大部都看过了，然后修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打开去，把里面的意义都设在这个里头。你死板板的这几个颂词，那内容就枯燥的很。如果你把全部的书五大部全部集齐来修的话，你头都昏掉了。那就是设修，就是把广的东西设在六的里边修。这个颂词的重要性呢，一个是实修，一个是求加持啊。就我们修行的时候没有加持，说个老实话，这麻烦自己，你想修行成就恐怕是做不到啊，都是万难万难的。那么这麻烦自己的时候，你要修行的话，离开求加持呢，那么最近我们要讲了一个，就是念诵。念诵就是我们在一个这一天第三宝舍戒打交道求加持的最好的机会，他请来了，也供养了，也什么好的求发的愿也发了，就是在加持的时候了，偏偏不欢喜念，心里嫌多嫌讨厌嫌长嫌什么，加持不要，你想成就难愿不吃。所以说我们去看一看成就的人，哪一个不是从这个念诵来的？念诵就是说密法来说啊，念这个我们有八大成就，第一个涅槃的成就就是念诵成就，没有这个，这是第一个关口。念诵成就是八大成就第一个， 如果你这个都没有，或者七个不回来，那么你这个一个钱讨厌，那就麻烦了，这个就不相应了啊。那么其他的显教是不是念诵的，也要念诵的了。至于禅宗是厕所的要参，要是二楼之间不能请的参，也不能说参了一个下来就是聊天去了，散心去了，那也不会成就。就是要紧张的，这个老实话，要修行的话呢，你不紧张的话，你不会成就的。那么就是一天到晚是二楼始终都是很紧张，这才有极其精神啊，专心的用精进，这才谈得上有一点希望。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做到，那就没有希望啊。我们大家都是这个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发了那么大的心啊，到这个寺院里的修行，世界上的享受都丢完了，但是个现代方式的一个学习不丢掉的话，你就白白的浪费了一生啊。所以说记得80%的事情做到了，还有20%就赶去做起来了，再不做的话，你就把80%的都浪费掉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明天下一次就讲正文。